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各位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今天我们接着前一回的继续跟大家分享信经的第十条，就我信罪过的赦免。就在这里，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他特别把他的权柄给了他的宗徒们。在若望福音第20章22节到23节，这中间特别讲到他复活以后面对他的门徒的时候，特别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权利，就是说你们领受圣神吧。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在讲说宗徒信经把赦免罪过的这个赦免的信礼会跟圣神的信礼还有教会以及诸圣相通的信礼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在显现给宗徒的时候，他对他们派遣圣神，并且将他自己赦罪的权柄给了他的宗徒们。所以他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罪就给谁存留。那同时在马尔谷福音第16章15节到16节中也讲到说，耶稣复活以后，当他升天前，他跟他的门徒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好，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得救，我们就增得了就是天主的国，增得了天主的国。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耶稣基督把他的权柄给了他的宗徒们，就是赦罪的权柄。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就是说我们教会里就是说可以赦免，只要是说你诚心悔罪的诚心悔改的，你的过错都会得到赦免。所以我们在那个看福音里路加福音24章47节，他这边也特别讲说，因他的名向万邦宣讲悔改，以得到罪之赦。这些话都是耶稣基督他跟我们，他在临升天前复活后曾经显现给他的门徒，他在升天前也把这些让他们就是赦罪的权柄给了他的宗徒们。因此赦罪的这个权柄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而是说从宗徒传下来的，就是像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主教们、神父们，他才有赦罪的权柄，即使连执事都不可能有，都不可能有，那更何况说我们这些普通的平信徒呢？所以在上一回特别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说为亡者献祭，我们能做的就是说，好，我们今天愿意为已经走的人献祭。那我们在献祭的时候指的就是说在弥撒祭献中，那这个弥撒祭献还是要由宗徒传下来的，这些人就由神父们他们才能够就是说才能够做弥撒。那我们只是说是参与者，我们的奉献是什么时候，就是说当在奉献的时候酒水的餐盒，那个时候就说我们因为灵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分享基督的先知职还有那个君王职，还有就是司祭职因为我们分享这三个职务，那什么时候我们要行我们的司祭职呢？就是在弥撒的时候，我们参与弥撒的时候跟在祭台上的 那个耶稣的代表，就是神父，好，他代表耶稣，我们和他一起祭献，和他一起祭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为了我们的一些已经走了的人，好，我们奉献弥撒，希望在这个弥撒中借着耶稣基督的祭献而使得我们的那个亲人们，好，他们已经走的亲人们，他们的罪得到赦免，好，得到赦免。那这样的话，他在炼狱中的这段时间，在炼净的过程会很比较短，就是说他炼净的过程过了，他就会直接就到天堂去，好，到天堂去。我们说到达天堂的，能够在天堂的，就表示他是完全干净无罪的。好，我们就说能够到天堂的就叫做圣人，就是他已经干净无罪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复活的耶稣他把这么一件了不起的，好，就是了不起的恩赐给了我们，然后能够做这件事情的人就是宗徒们，好，宗徒们。所以就说复活的耶稣他赋予教会一份无比伟大的恩赐，借着宗徒还有宗徒继承人的职务，教会有真正宽赦罪过的使命和权利。我们知道说，假如说今天有一个人一直有罪带在身上，他本身是至少他的心灵受到这个罪过的束缚，他没有办法自由，好，他没有办法自由。所以为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来说，他早就替我们想过这些了，哈，早就替我们想过这些了。所以他在活着的时候，哈，就是他在人世间，当然我们知道他现在还是一样活着，只是用一个不同的状况，在不同的状况下，那就是说他把这个权柄给了他的宗徒们。那他也知道说，人即使我在前一堂，哈，前一次跟大家说，就即使这个人到最后要走之前都还可能犯罪的话，那么他在走之后他不可能直接就到天堂去。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公义的天主，好，公义的天主。尽管天主是最仁慈的，可是到最后的审判是公义的，啊，就是不然的话，我们有什么好像就是说有什么好去讲？反正你做的不好，我做的不好，那我们总有一天都去上天。那我做的不好，我也许在炼狱中的时间短一点，然后你做的更不好，可能你在炼狱中的时间长一点。如果你做的比我不好的少一点，你在炼狱中的时间短一点。所以在炼狱中的人他自己没有办法，好，就是我已经死了，我没有办法，所以要靠天上的圣人们，好，跟在还活着的人为他们做这件事情。所以就说讲起来说，罪之赦为我们来说是一个，真的是讲起来说是一个很，应该讲是天主真的是赐下的最大的恩赐。假如我们的罪不得赦，好，我们的罪不得赦，就像说当时元祖父母他们犯罪之后，从耶稣基督自己，哈，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前，那这些人就是说全部，好，全部都等在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前次讲到的说所谓的阴府，那全部在那里，就是没有不见天日，也不可能复活。那因着耶稣基督自己的死亡下到阴府，把这些人全部救出来，好，全部救出来。所以你不用说担心，万一我去告解，好，就是说请神父原谅我的罪过，好，请神父原谅我的罪过的话，如果神父不原谅的，好，神父一定会原谅他，好，他没有什么地方好刁难，只要我们真心悔改，神父在那个时候他是代表天主，除非你今天说我骗了神父，好，我虽然跟神父说，因为他是代表天主，只有天主知道你是不是真心悔改。如果你今天是真心悔改，神父赦了你的罪；你今天不是真心悔改，神父也赦了你的罪，那只有天主知道。好，神父并不知道你在骗他，也不知道说你讲的是假的。所以你今天如果说我来办和好圣事，然后我讲了一大堆说，哎，我一定要悔改。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赦罪有条件的，就说你必须真心悔改，你的罪才得赦。所以天主就说不要让这个罪一直捆绑我们，他希望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啊，你有罪在身的话，你自己会一直受到这个罪的束缚。所以在马窦福音18章，啊，21节到22节这边特别讲了宽恕，为什么就是说怎么样子去宽恕。那这里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说《路望福音》20章22节到23节，好，耶稣基督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存留谁的，谁就给谁存留。”但是我们也回想到说，《马窦福音》18章21节到22节这边特别讲到的宽恕，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相信，当只要你真心悔改，你的罪就会得赦。他说有一天伯多禄他跑来问耶稣说，他主啊，若是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直到7次吗？那耶稣对他说，我不对你说直到7次，而是70个7次。他说，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话，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伯多禄他来问耶稣说，我要宽恕一个人几次，7次够了吗？直到7次。那表示说他有没有宽恕他？应该是没有。好，比如说这个人说得罪了我，好说好了好了，这次我原谅你，那就你就记得有一次，可是实际上你嘴巴里这样说，可是你还是记得那一回啊，你并没有说，因为所谓的宽恕是我已经忘记了，好，这件事情就是我根本不记得了，那我才是真正的宽恕你了。那如果还记得说好，就这一次啊，这就只宽恕你这一次啊，那下次来我就宽恕你这2次，好，数了7次，那表示说你从第1次到第7次你根本就没有宽恕他嘛，因为你还记得这个人来了多少次，求你宽恕多少次。就好像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好像是说不孝的孩子，好，他做错了事，那父亲要跪下，跪他面前，你记得你上次怎么样吗？我已经不打你了，我已经宽恕你了，你这次又来了，下次我一定不怎么怎么好。表示说父亲打了孩子，表示说他并没有真的原谅他，他还把孩子的过错一直自己记在自己的脑子里，好，自己在脑子里。所以耶稣基督特别讲了说，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所以他才会说，我不说7次，而是70个7次。70个7次是好歹你要数，要数490次，好，490次，那你根本数不完嘛，好，数不完。所以在这里就说，我们在讲说天主要我们宽恕人，好，就说我们的罪得赦。神父代表天主，就宗徒代表天主宽恕我们，我们的罪赦的被赦的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你必须真实的悔改。如果你只是来说反正我利用天主的仁慈，好，我说哎，我要悔改了，请你原谅我，那赦了罪以后，这个罪有没有赦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因为你没有真心的悔改，好，你下次又犯，你又再犯，连这次的罪可能也没有被赦。所以我们觉得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好感觉到，就说我们何其幸运，好，我们的天主是这样的爱我们，然后好，然后就说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就说你犯了罪以后，我们还在天上，好，叫若望一书好2章讲，在天上有护卫者耶稣，因为他本身就是赎罪祭。好，我们就说这个祭是透过耶稣基督自己做那一个牺牲。好，我们说献一个赎罪祭，这个祭是弥撒，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把自己。好，还有另外就是说我们跟着他一起把我们自己奉献。好，把我们自己奉献。所以在这里呢，就说我们的罪要如何得到宽恕。好，前面我们讲到说为什么信经在这个时候要讲罪之赦。那接下来我们再谈的就是说我们如何得到罪赦。好，在这里前一回我们也特别讲到了一段要一些经，好，就比如说我们在讲马尔谷福音16章15节到16节，他说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所以说这个以后我们就说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意思就是说洗礼本身好就是一个赦罪的，好，赦罪的方式，洗礼的本身就是赦罪方式。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自己好在约旦河，好，他出来公开传教的时候，他并没有罪，可是因为他来到人间，他把人所有的罪 就说自己一个人承担，所以这一个人类就是他，他承认自己是这个人类中的一份子，所以我们犯的罪他为我们承担，那他也要，就是说本来我们是说如果没有罪的人不需要临洗嘛，不需要施洗，那他也要到那个约旦河去，就说把原来，我们知道说临洗是把原来的救我，好，就原来的原罪和你生出来之后到你临洗前的这个本罪一起进入到这个河水里，好，进入到河水里让你洗净，当你从河水出来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新人，好，成为一个新人。所以在这里就特别说了，就说信，你们往普天下去宣讲福音，好，就说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那我们就知道说洗礼本身是罪赦的，好，就是说罪赦的方式之一，但并不表示说只有洗礼才是唯一的赦罪的方式，但是当然你要先经过洗礼，好，先经过洗礼把你原来的原罪本罪都没有了以后，当你从水中出来成为一个新人，既然是人到后来你还是会犯罪，好，我们前会讲到你会犯罪一直到你死为止，可能都可能犯罪，那这些罪要怎么样子赦免，所以才会有和好盛世，好，才会有和好盛世。记得在那个若望福音第九章，好，第九章里面特别讲到，就说耶稣基督治好那个胎生的瞎子，他说哈，耶稣前行时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的门徒就问他说，拉比，谁犯的罪，是他还是他的父母，竟使他生来瞎眼呢？其实在中国哈，我们也跟在犹太是很像的，因为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哈，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常常会想到说，假如这个人生出来就是一个就是残障人士，那就心里想一定他犯了罪，不然的话为什么生出来就是一个瞎眼，或者生出来是一个瘸腿，好，等等，在犹太也是一样，所以当他们看到一个胎生瞎子，就从母胎出来就看不见的一个人啊，一个瞎眼的人，一个盲人，他们就会问他们的师父说，师父是谁犯了罪，因为这一个都认为是说是罪过的造成，好啊，他罪孽深重，他前辈子犯了罪等等，所以他生出来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说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竟使他生出来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出来，就是我们知道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罪过好，不是并不是说来自从就是来自就是说我们生出来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的罪过我们的就是说那种事情的造成不是来自罪过，但是天主就耶稣就特别说这个孩子他生出来是瞎子，不是说来自他父母或者他的罪，而是说天主要在他身上彰显天主的德能，好，要彰显天主的德能，因此耶稣基督就让这个孩子复明了，那复明的那一刻就是耶稣基督把他的能力好，或者是说赦罪，或者是一个怜悯，使得这个孩子从胎生出来就看不见，那在这个时候他的眼睛看见了，所以他这里特别说啊，他也不是他犯的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不要说每次看到一个人有缺陷就讲说这是罪恶的造成。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谈到这边。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逐，把利亚的伸展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你葡萄园 是一色烈酒。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酒。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酒。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酒。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酒。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酒。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